祈祷者。那你看可以看到我们有去街头服传，我们也请国外的讲师来造就我们的图，所以跟你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两项的。那我个人呢是2002年遇到耶稣，我是在透过一大觉神操的时候遇到耶稣，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天主教徒。以前我是没有办法被传教，我就是很铁齿佛教佛道教徒这样。那可是在逆境当中天主亲自对我说话，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进入到一个神复兴运动的核心祈祷小组，然后后来我在大念神学院之后，我开始在大国服务，所以我在一边服务的时候天主一边也造就我，所以我很感恩。那所以当巴神父过年前给我写了一个 message， 我就说好，我就来。好，所以今天很开心，我挑了一个可爱的耶稣。这个呢跟我今天的主题有关，因为我们今年的新年叫做希望的朝圣者。这位可爱的耶稣在为我们降生，降生到跟我们一样的高度对我们说话，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往天堂的道路，要给我们天堂的自由。所以在3月5号我们是要进入到圣规，就是四旬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么可爱的耶稣，他可以让我们抱，可是他也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上对我们的爱就是一个心腹，对我们是心腹，他是心马，对我们一个永恒的盟约，所以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给我们的礼物。好，当我们回应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也把我们的生命给他。所以其实今年喜年是希望的朝圣者，所以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讲题的时候，我看到了三王百草，就是三王带着各自的礼物，我们在一个朝圣的旅途当中。所以就像这个堂区一样，我刚刚看到你们的愿景，我真的很感动，看到这么多的干部愿意在礼拜六的时间这么用心的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朝圣者，这个光给我们希望。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我有在短短的时间，我很想要分享这么多的讲题，所以我们就乘着圣神的风来飞一下。好，敬拜赞美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第一个是神的同在，就是这个教会就刚刚的大卫祈祷师，他一开始是一个被水淹过的地下室，它是裸墙哦，堆满了垃圾。但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天主要在那里盖一个他的祈祷的住所。所以那里刚刚看到的祈祷室，是我从完全零到有，我经验了整个过程。可是，在那里，我看到天主的临在还有医治。另外，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圣神的宫殿，我们在领圣体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在我们内？所以，他也要我们成为一个他的会幕，让人透过我们也可以遇到天主。所以我们有没有让他 activate， 就是开启，就像 iPhone 有很多的功能，那天主在我们内，我们有没有开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就是在这边学习的一个目的。而另外一个神的大能带来的医治、转化的力量、经历神的医治，还有释放、更新跟祝福。那我是一个非基督徒。就是我在27岁才认识天主，我不是在那个堂区长大，我是直接在逆境的时候天主对我说话，所以我有很大的改变。在第一次遇到天主的时候，天主告诉我，我就是一个不知道就是去逆境的人，我不认识耶稣。可是，在第一次最吸引我的句子是，我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所以当修女带我做我的逆境，叫我念那段以赛亚49章的那一段开始说，妇人怎么会忘记自己的乳婴？好，如果你的妈妈忘记你，会不会忘记你？结果想起来了，4岁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我也忘记了。可是天主跟我说，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要分开，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孤儿这样，我每天晚上哭了六个月，没有人知道。可是那个祈祷，第一次跟天主相遇的祈祷。他跟我说：“我知道，我爱你，我没有遗弃你。”所以我的医治的过程是从我最没有人知道、最悲伤的时刻，就是天主医治我，他告诉我他爱我，所以我可以知道，当我遇到教会的任何的挫折的时候，其实是天主是最初召叫我的那个人。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团体也要经历天主的医治的大能跟更新哦。所以赞美 可以经验这个。另外一个是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天国的大使。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台湾也有美国的大使馆，可是在这个使馆内就是美国的领土的概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每个人有超自然的 DNA。 我以前还没有认识天主之前，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可是超过我自己的想象，我父母也不认识更新后的我这样。对，那我们可以成为有更蒙福的人生，还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呢，我要先解释一下敬拜赞美常见的一个误会。第一个，有些人觉得那个是一个开场暖场，然后准备讲道的开始哦，就是为了破冰啊，然后准备好讲道，然后等人到齐啊，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就是慢慢的姗姗来迟。可是真正的意思是在圣咏里面说，高唱感恩歌进入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殿。所以其实敬拜赞美的本身是我们要进入跟神相遇的一个门哦，它是一个方法，所以进入神的同在中。所以有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两三千人的敬拜赞美的祈祷会，我可以感觉得到整个地是为耶稣的心而跳动，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敬拜赞美只是音乐或表演吗？就是很多人以为敬拜赞美就只是有人唱歌或音乐演奏会，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活动的表演，这是错误的。敬拜赞美不是只是音乐，而是一个心灵的表达。那等一下我会讲得更清楚。可是重要的是我们对天主献上爱跟顺服，我们要以真理还有心神朝拜主，这是在做任何的事情上。所以也包含你是一个父亲，像我弟弟有五个小孩，他成为教友以后，我就是第一个教友嘛。然后大概十三年后，我的家人有八个人都灵洗。可是十三年他们是跟我有点断绝关系的，因为他们觉得我背叛我的祖先，我没有办法再拜他们这样。对，但是我弟弟成为成为教友以后，他这个父亲的角色真的不一样。所以他的孩子，他有五个孩子，他太太跟五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变了，爸爸没有那么凶，他们很爱骂人，然后他们可以在爸爸身上看见天主的爱。所以真的敬拜不是只是一个音乐，我等一下会解释敬拜的原文的意思，它没有一个字是跟音乐有关。所以但是音乐是一个媒介，让我们跟天主相遇。第三个是只有基督教才敬拜赞美吗？这是错误的哦，不是天主教不需要，可是天主教有不同的礼仪的仪式，可是是很多元的敬拜赞美，也不是只是在教会才有，我们的敬拜赞美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可以到你回家，然后你读书、工作、做家事，都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你可以活出来，把你的生命线上当做活祭。如果你们需要这个 PPT， 我可以给你们，你们不需要拍，因为我相信我整个答案给你们，你们会比较好看。然后第四个就是敬拜赞美只是快歌跟慢歌的区别嘛？有些人认为快歌就是赞美，一切歌颂赞美，然后是赞美，然后我们朝拜阿多奈，这个好像就是朝拜，不是哦。好，等一下之后更清楚的解释。那很多人觉得敬拜赞美就是有一个格式。我参加过一个训练，他们说敬拜要两首，后面要几首，两首、三首这样去做一个敬拜赞美的，但是不是的哦。好，就是我们敬拜的核心不在于歌曲的快慢，而是在于我们的心哈，就是也可以安静的。所以我们说一个敬拜的高峰是朝拜，一个很欢乐到最高的是朝拜的部分是完全是静默的，就是天主对你爱的凝视，那个是最高峰。好，所以不一定是要有音乐。好，第五个就是有人觉得会音乐会唱歌的人才能敬拜。我个人不是很会唱，不是很会音乐，我没有学音乐。可是我在大国我做主领，然后我翻译很多歌曲，然后我组织很多的活动这样，这是我的强项。但是比如说我在大国 到一件事情，就是扫地。真的，因为大国一开始没有经费，所以它只有一部分我们可以铺地板。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场地非常大，所以你知道没有铺完整个地板，地板好像是沙，就是沙沙的。可是要朝拜，我不知道跪在地上。我就是很喜欢扫地，我觉得扫地的过程，那个干净的环境，我是给天主一个礼物，然后天主的灵在就会很强。所以我当我扫地的时候，我也在打扫我的心。好，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啊，我不太会唱歌，所以大伯后来来很多音乐系的，我就会退居比较后面一点这样。但是就是有些人就觉得我不会唱歌，我就不能够进入这个敬拜，其实不是的。就是圣经说，一切有气息的人都要赞美上主。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遇到什么好事，我就要赞美感谢主。所以我要特别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过年前啊，我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对我非常好，我非常感动。可是那个医生就很瘦瘦高高，然后他没有头发。
你的意思是？
他剃光头，对不起。
没事。
就是他剃光头，然后那时候我就随口说，他跟八神父好像。然后到下午，八神父就传了一个讯息说：“Julia， 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个敬拜赞美的讲题，好吗？”然后我都没有想，就说好。对，因为我要用这个好去说，天主，我赞美感谢你，我遇到了一个好的医生，他帮助我解决了，就是啊，我也可以说了，我以前就是有手术。我手造成粘连，所以医生给我可以每天去复健，然后免费的徒手治疗，相信吗？台北一次徒手治疗非常的贵，可是他让我就是免费每天做徒手治疗，所以我现在手可以举高，我本来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就是举高，所以我为这件事情，你看这个小事上。就是小小的事，对不起，有点冒犯。
没事。
对，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很爽快的答应，我完全没有跟神父谈论什么，我就直接说好，是吧？
是。
我完全没有跟他讨论任何事情，就说我就说好，然后我今天就来了，然后神父也很信任我，中间完全没有跟我讨论任何事情。对。所以呢，其实敬拜是关于你的心，还有我们的身份，所以我等一下会解释。普通司祭职的部分，好，我要加快速度。然后敬拜赞美有五个根基哦。第一个呢，核心的意涵就是敬拜是什么，敬拜的神学。另外一个是我的身份，我用什么身份来敬拜，这是我今天的重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建立关系，这是灵修的部分，我们要效似他，我们要有耶稣的品格。好，这个是也比较是灵修的部分。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技巧，我们天赋还有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怎么好好的训练他去服务？那这个等一下八神父会讲那个 Clinton 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会这个会跟这个某一部分的主题有关。接下来是团体哦，刚刚神父有说我们是要一个有温度的团体，我们不是工具人哦，我们不是说叫他来做什么服务，然后不管他的死活，不管他怎么样，对，就是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团体，是这个部分跟你们刚刚提的有关。另外一个是。敏锐圣神的领导，你要成为一个一方面一耳接受圣神，一耳接受会众情况，就是你要两边听，然后你就是这样，你才能够把天主给你的礼物，你要传或是讯息传递给你的会众，这样。好，这是五个根基，所以我简单的说，我今天会 focus 在黄色的这一块，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别的。然后敬拜赞美是什么呢？在原文英文的 worship。它是来自于古英文哦，就是有 worth 跟 should， 是一个值得跟至高崇尚的。它的解释是说，我们要把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给出去，我们崇拜的对象，就是我们对他多尊敬，我们就会对他多给多大的礼物嘛。所以我们要给这个至高的上主，他配得的一切的尊荣跟荣耀。那我这个部分我稍微提一下，我之前曾经在。灵修院，一个很古老的灵修院，他一天要我九次祈祷。然后，我学习到的是，他们只要敲钟，他们就会放下手上的一切的工作、学习，然后去教堂。我大概待了10天，我突然领悟到一件事情，我就想说， 我们平常在家就会觉得我做到什么事情做到开心爽了再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可是他们就是有一个把天主当优先，然后我这个时候我该朝拜天主我就去朝拜，然后我回来再做我的事情，所以他有点教我了一个优先的次序，这个我会把自己最好的给最重要的最爱我的天主。另外一个原文是希伯来文的叫 Shaka， 就是一个匍匐屈膝朝拜的意思哦。就我圣经有说，我们可以一起念，
请大家前来一起匍匐朝拜，向造我们的上主屈膝施拜。
所以大家有看过诸圣神父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匍匐朝拜，就是匍匐在地上，然后接受祝福。所以我们的祈祷会有很多人是跪拜或者是匍匐，代表我的心是整个朝拜，把它奉献给天主，就是一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心态带出了你外在的一个仪式的一个态的行为。另外一个是爱慕 ，proskuno。就是希腊文，它的意思是说匍匐于某人面前，爱慕某人，亲吻某人的手。我弟弟有一个小孩嘛，我很喜欢跟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会来跟我 bonnuit，bonnuit 是法文的晚安。那法文会的法国人的，就是问候啊，或是打招呼会亲脸颊，就没有真的亲嘴，就是亲脸颊，然后发出。然后我的小子女就会远远的，有时候就会跟我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爱慕天主有时候也是好像给天主一个飞吻，代表一个表达一个爱情。那我知道启发小组有一个部分是用 Gary Kamen 的五个爱的语言，那天主对我们有五个爱的语言，那么回应他也有五个爱的语言，那我们每个人接受爱的语言的方式不一样，像我就非常喜欢精心时刻，我很喜欢祈祷会啊，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刻。那就是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方式。那肯定的语言，我觉得天主对我们，他会说我爱你，你是宝贵的，我拣选了你，他会用肯定的方式对我说话。那我们对天主爱的语言，就是说天主我赞美你，你是知道我的，你是照顾我的任何需要的。像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是个外国人，天主非常照顾我这个外国人，这是超过我的想象。只要我需要什么，他会很快的回应我，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感恩哦。那精心的时刻呢？天主，我的毕竟算是天主给我的精心时刻，让我跟他相遇嘛。那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祈祷会啊，或是在，比如说我在打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跟天主相遇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亲近天主的时间，有些人是透过读经。那收礼物啊，我觉得天主给我很多的礼物，好，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说。但是我们也可以给天主礼物，比如说我们用奉献我们的能力、才华。时间、金钱都可以，然后服务的行动，其实天主对我们很多的，就是服侍我的家庭，不然我的家庭那么铁齿的民间信仰的人，怎么可能就是一年间有八个人能够灵洗？就天主对他们的生命有很多服务，那我们也是透过很多的服侍去回应天主的爱。那身体的接触呢？天主对我们有很多的医治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神父亲运动祈祷会的时候，那个在圣殿内受洗啊，就是被电到，真的是被电到，全身麻麻的。对，所以天主透过那个经验，让我们知道他也希望我们好，希望我们心灵跟身体都得到自由。那我们对天主一个爱的回应是肢体的一个敬拜。我之前在法国比较传统的教会啊，复活节的时候也是就是很多很开心的歌，但是他们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会感觉、他们真的开心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身体稍微动一下啊，或是有一些肢体的行动，其实也是自由的，不一定一定要好像很严肃这样。对，所以我之前曾经跟一个神父 argue 过，就是他说我们唱歌举起手，他就说我是神父性运动，我觉得不是啊，只是我很开心，然后愿意用举手的方式去感谢他。对，好，然后敬拜的原文希腊文是侍奉哦，就是像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不是围上围裙吗？ 然后为门徒洗脚。他说你们就是要爱我，就是他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要这样做嘛。所以就是我们会把敬拜会帮助我们把每件事工变成对神一个爱的表达的一个动力哦。那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哦，就是你像是一个高级餐厅中的服务生啊，对服务生，好，服务的对象啊是荣耀的万王之王，还有他未来的心腹。心腹就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比如说一个生病的人啊，或者是就是祈祷会的来参加的人。好，你需要做什么？第一个，你需要知道你要营造一个气氛嘛，像大伯尔就是有布置那个祈祷的殿，然后音乐，然后很干净的场地，然后我们翻译音乐是为了符合可以朝拜的音乐，这样我们让那个气氛 feel 很好，对，好，就是你会感觉你来了就是可以放松，可以祈祷。然后另外一个是你需要知道神要什么，然后来的你服务的对象需要什么，好，就是你要有一个有品质的。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每次到一个地方办一个服传的活动，我都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因为我个人就是高敏感，就是很容易过敏。然后我觉得一个干净的环境会让我很舒服，所以其实就是你需要知道那个地方，比如说一个给小孩的就是小孩来的主日学，那小孩需要在地上打滚，可是你地方不干净，小孩回去过敏，父母就不会想要带小孩来啦。所以你需要知道你的会众需要什么。另外一个，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服务呢需要让你的服务的对象专注在神的身上，不可以分散他的对神的注意力，不要打断他们对话，而且越隐形越好。所以大伯尔的就是敬拜团，他有一个特色，他是在后面，好，你可以发现他不是在朝拜的前面。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你在灵宫圣体的前面，就是人家会看见你好像你在表演你的表情啊，你的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设定祈祷的团就是音乐团在后面，我们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音乐的服饰是跟天主相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琴手他虽然是很有就是很有能力，可是当他觉得就是我很厉害，我的技巧很厉害，他其实是会阻碍我们祈祷，就是耳朵会听得出来。对，所以其实不是一定要技巧很好，可是当你越心灵空，就是谦虚的成为隐藏人，让天主透过你去服侍的时候，那个赞美还有功，就是敬拜的功效是非常非常大。好，那敬拜的时刻呢？有这个太子祈祷会吗？他也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就是用刚刚的态度我们去参加这些，然后我们可以跳舞，像大伯有一个以色列舞蹈，那个全部都是圣经敬拜的一个话。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跳舞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分享的时候，就像我说我弟弟跟小孩的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家庭氛围，也是让天主可以临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敬拜的时刻。一个是我们去拜访病人的时候，好，德勒萨父母说他在那些病死的人身上看见耶稣的面容，所以那些人被服务的人也在德勒萨父母身上看见天主的面容。我觉得这次都是敬拜的时刻，所以敬拜不是局限在音乐的服饰上，这是我要强调的。好，那时间快到，我很简单的讲，就是敬拜跟赞美就是比较狭义的，在音乐的服饰上的时候，我要说赞美就是可以有一个外显的表示，我可以唱歌啊。你们赞美小孩的时候，不是说你好棒吗？我没有说天主你好棒啊，谢谢你怎么样帮助我？那我表达那个开心，我可以用唱歌、跳舞、拍手，还有乐器。那内容呢？我就是讲天主的伟大的作为，然后充满了喜乐跟欢庆。那敬拜的部分呢，是比较我把我的心神专注在神的身上，那就是在安静跪拜还有默想里面，最重要的是降服，降服在天主的爱里面，然后深度的亲近神，这样。这是一个纵向跟横向，纵向是赞美的时候，我要对天主说赞美他的话，所以当我们口祷的训练可以有这两个幅度哦。那横向是我们对人传扬天主、赞美天主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念上面这个圣经。
我的口舌将歌颂你的正义，我的唇舌必将终日赞美你。
下面这一段，
万民，请你们赞美我们的天主，请传扬他应受到的荣耀。
所以我们赞美其实是有这个两个幅度的。好，我一个最简要的摘要，敬拜是一个从内到外的降服，我们内存着对他敬畏、爱慕他，还有顺服他，以至于我们在外在表现出对他的侍奉还有顺服，然后我们带着追求脱离罪恶的生活，因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的。这是一个很简要的摘要。那有一个部分我没有时间讲，但是我很快的带过，就是在伊纳爵的神操里面，他说我们人受造的目的是为了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主天主，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了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所造的目的啊。所以就是敬拜赞美，其实是我们受造的一个目的之一。好，所以不是只是局限在一个音乐的事工。那我们被召教成，我们受洗之后，就领受了君王、司祭、先知的职分。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我们带着这个司祭职的身份，我们是普通司祭职，神父是特殊的司祭职，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司祭啊。天主召教我们，拣选我们要成为一个司祭的国度。那司祭的职分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活动的帐幕，让人可以跟神相遇，那也带下神的一个灵在。然后侍奉神，另外一个是祝福跟代祷，我们帮助人活出天主给他的一个命定哦，而不是按照那个人的现在的情况，而是他未来的潜能，天主对他的一个召教。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帮助人敬拜神，这个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讲题的部分，但是我很快的带过，所以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分享，谢谢。
想感谢在45分钟可以讲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大家呢完全没错，我也完全信任他，因为以前有合作过，所以朱莉亚是很棒的一个姐妹，我们充满感谢。